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成熟了很多，
他竟祝福我未来要突破。
同学骤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
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
谁在悼念快将接近成年？谁告诫我课室不要睡眠？再临别就似明星级。
考试罚抄尝试过，但谁会记得怎去唱校歌？
愿你也后悔当初，为何胡乱唱这歌？
卡拉 OK 里面无法直播，
同学就变老友，都想有前程感受。
从前未算老友，也突然想握下手。
从此。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09，我是留学经营室主持人岳文，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留学经营室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经营室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呢，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经营室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经营室的拼音，微博主页地址呢是微博.com/US+留学经营室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是来自纽约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刘毅。那他之前呢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的是硕士专业，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刘毅。
不好意思，如果我介绍的不正确，请刘毅介绍下自己。
没有，很正确。我是刘毅，很高兴在这里和岳文做这一期节目。
刘毅呢是去年2013年来到纽约电影学院读书，然后呢读了一年之后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结业证之后，现在开始在纽约有很多电影还有电视舞台剧以及广告的演出，而且最近呢还刚刚演出了我们留学生这个微电影的续集，对不对？
是的，
对，
第二集，
所以也是
因为可能还会有第三集第四集，
对，这就我们留学生二的 女主演哈。然后我们在他们微电影上周刚刚杀青之际，很荣幸采访到了女主演刘毅。
那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
然后刘毅呢本身也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因为我觉得你的道路跟别的留学生还蛮不一样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敢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敢于去尝试别人不会去做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刘毅在上海复旦新闻系硕士毕业之后呢，本来是有一个交大的博士学位的这个机会，然后同时有一份国际公关公司的工作，但是当时你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所以才放弃了那一切，然后来到美国重新开始，然后开始你的演艺生涯，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在一般人看来其实还是蛮不可思议的，因为你放弃了很多常人看来其实很美好的一个机会，但是你觉得这不是你真正想要一辈子过的生活，所以你把新闻啊、公关公司还有博士这些都放弃，然后重新来到纽约，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感觉，对不对？我说对吗？
你说的都对，只是我是觉得怎么讲呢，我现在也会觉得那些机会都是很值得珍惜的，我现在也会觉得那些东西都是真的很好的，我也非常感谢之前帮助过我的给我机会的人。只是说我只是觉得那可能不大是我就是热情所在，
终身想要做的事业，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会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能继续学习继续读书，我觉得做研究等等这些都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只是对我而言
不是那么适合，
不是我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我。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表演感兴趣的呢？
我一直都对表演感兴趣，那可能追溯到小学的时候，我就在联欢会的时候可以组织小朋友编演小品，还会自己编故事等等，我一直都感兴趣，可是我家里人没有做这方面事情的，然后那时候我也好像没有这个意识要去学习表演，然后然后有好的机会去好的学校读书，我到现在也会觉得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肯定那我家里人然后就各种加在一起，我就去学校读新闻。我就离那个时候也后来大学里面有剧社嘛，然后这个时候就让我觉得、哇塞啊，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哎呦很好哎。然后那时候剧社里面也有指导老师，然后有一些指导，我当时觉得我真的非常兴奋，我觉得就像找到天堂一样。
就是说其实在从小你就有这方面的兴趣，只不过在大学里面通过剧社可能有专业的指导之后，你发现这一片天地有很多值得你去继续探索去追寻的地方，所以你当时觉得好像表演
就是深深的吸引了我，
深深吸引你。
然后我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吸引了我，然后我也知道哦，原来我这么喜欢这个， 但是我还是说不上来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能对此做点什么。然后那时候在读书，然后我直到后来吧，我觉得有这个意识，我好像应该就是去学一下。
有没有一个契机，就有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小的事件或者是灵感，然后让你萌发了这个我要去学表演的念头，有没有这样一个小的
当时就是上班的时候嘛，我觉得哎，我每天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也就好像哎，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就不停地问我，然后我也回答不上来，然后我也觉得很难过，然后我那时候大概上了两三个星期的班，然后我觉得好像这样下去呢，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那明天后天大概也会是这样吧，然后就觉得一直就这样了，然后就觉得哎呀不行吧，然后就觉得哎呦好像不行，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然后怎么样都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还是辞职吧，不要做了。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我觉得你有点像那种，就是我在找寻自己，就是找寻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发现你之前的工作并不是你热爱就愿意为其奉献一生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你发现表演是你真正想去尝试，或者说之前你已经看到头，你觉得人生可能没有挑战，有点日复一日的感觉。不能这么说，
对，太不谦虚。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不断的去找寻自己，
对，
找寻自己的定位，
这个肯定是有的，是的，
但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像你一样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我觉得我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好像有一件事情是我哎真的好喜欢好喜欢，然后我什么时候觉得不愉快或者不怎么样的时候，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找到我自己，一下子就可以把我带到自己，
对
了，对，
就应该做这件事情作为自己
的
事业，的，我觉得只有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自己才会开心，才会愿意去投入自己更多的精力。
对的，
对，
我曾经为了这个就是当时想把，当时也是在剧社里面演，好像是学生作品一样，我就很想能去专业的舞台上，专业的地方能演，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如果能这样就好了，然后后来结果真的有一次有机会，就是在上海青年创意戏剧节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就是当时也不都是学生，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这个剧，然后到那个上海话剧中心去演，然后我当时觉得那个时候呢，我不是说那个东西好像有很好一样，但我真的为他付出了很多
心血
我觉得那我都不记得有几个礼拜不睡，就是几个晚上不睡觉了，然后就是那种白天的时候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吧，就白天的时候我就可能白天要去早上7点钟就出去，我要找人做灯光，做舞台设计，舞美这些东西，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到晚上我还要组织大家来排练，等到再晚上的时候呢，我可能还要再理清一些那个做 production 就是做制作的那些东西，就是好像就跟神经绷得特别紧，然后
但是一直很亢奋，一直有那个兴奋点在，
对，所以一直都有这个兴奋点在，然后就一直坚持到这个剧做完，
所以就算休息很少也觉得好像不算什么，
根本没有觉得我没有休息过只是现在想一想我好像那时候没有怎么休息过，
其实人有的时候就需要这么一个很疯狂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很享受的，因为在做你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嘛，那所以也就是那之后你来到纽约电影学院学习，那我想
那个还是要在前面，
在之前，
但是我之后我就一直都知道其实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无限的热情，然后我又知道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我可以把我不是说自己可以做到多么好，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用尽我全部的能量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那你来这个为什么想要来纽约学表演呢？
当时我家人其实没有很
支持
我去学表演，但他们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个很好的，应该是一个很开阔眼界的事情，那他们觉得你出国留学我们会支持你，学表演嘛就没有什么声音了后面，但是我当时觉得好，我决定我想出国留学，我觉得这个经历应该会很好，然后我说我想出国，然后我觉得出国学什么呢，我觉得不会再去学一个我不感兴趣或者我觉得也将来我也不会对他付出什么心血，这种 为了只是为了读书，
不只为了拿一个学位，你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根本，我觉得不会再这样浪费自己的时
间。你只是想说学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是能够你将来应用到你表演当中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出国学习，我一定会学表演吧。
嗯，
就是我虽然当时觉得，用英语演戏，然后
有点困难，
就用英语讲话吧，我觉得还可以。用英语演戏会不会有点夸张啊？但至少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我就想了想，我都觉得真的吗？但是我又想了想，我觉得那如果真的是出国学习的话，我肯定我真的就只想学表演，我也没有想过去做其他的事情了。我觉得在做其他事情就是浪费时间。你已经知道自己对这件事情最喜欢，对，我已经知道自己最喜欢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再去学别的东西是为了什么东西做其他的事情，那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特别没意义了。就我觉得那就还是直奔主题，我觉得我出国留学学习表演就这样定了。
那纽约电影学院
还是有点，
纽约电影学院在你申请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你之前的表演经历很少，申请上有一定的难度呢？还是说你其实当时申请的时候还是蛮顺利的？
纽约电影学院是一个很 open 就是很开放的学校，他这方面的介意是很少的。他秉承的一个概念就是，他其实最开始他的他有这个电影专业的时候，就说任何人都可以做导演。Suppose 说假定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做导演的潜质的，但其他的学校可能要求你有这样的作品那样的作品等等等等。反正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在国内嘛，相对消息啊各种啊还是没有那么丰富。我当时知道的比如说学表演这个东西呢，现在我知道了，一年之后我知道了，哦，有这么多的 studio， 有这么多的工作坊，有这么多的就是
可以学习的地方
可以去学习。但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只以为
我知道的东西还是有限的。然后那个时候有机会，我到这里来学习，于是我就到纽约电影学院了，学习了一年。那这一年的时间学习的叫 Meisner。 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纽约真的还是很丰富的，这些东西非常多，然后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就决定一年之后，那时候我有在想要不要读第二年呢、啊、去、
完成这个学位，
再拿一个学位。后来我想不要吧，我觉得我想再去其他的地方看。那时候还是吸引了我的，有很多种technique， acting technique， 表演的技法，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训练方法。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我很想去知道。然后我就一年之后我就觉得
就差不多了，
去其他地方看一看。
就纽约电影学院可能就给了你 Meisner 这个技巧，你觉得
一年的训练我觉得还是会有收获的，
有收获。然后你想尝试不同的表演技法，然后
去学习吧。就是对的，因为你说有多不同呢，那怎么讲呢，就我是想就是学习，多学习一下。我觉得多学习还是挺必要的。
可不可以说纽约电影学院给你打开了这么一个平台，因为首先它让你来到了纽约，然后接触到有各种你发现表演学习的过程并不只是在学校而已，它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机会平台。而且纽约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表演艺术中心嘛。
对的，这个真的是这样的。
去年14年从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你开始去工作坊啊别的 studio 去学习，同时你也有很多表演的机会。
对对，演了一些短片电影，然后也有舞台剧。
那你之前觉得说用英语演很奇怪，那现在呢？
啊，那当然，一年之后你就英语整个英语水平会有进步了。我必须承认依然有 accent，
就有口音是吗？
对，有口音的。不过整个还是会有进步了，那肯定是的。而且学表演嘛，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面我觉得哎呦用英语去演戏啊，就是用英文去学，就学表演，我会觉得哎呦真的吗？然后但是其实呢，一方面你觉得非常 challenge， 非常
有挑
战，
嗯，
另一方面其实你的进步还是会很快的。我不是说自己现在英文特别好，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的进步很大，我自己可以感觉得到。理解能力，除了我们就是所谓的听说这种真的就是 culture 在文化层面的这种 communication， 人和人之间这种交流的很细微的东西吧， 我觉得不是去学语言，在语言学校里面读书学一个学语言来学会的，那这种东西我觉得是表演带给我的，就是帮助我的、
嗯，
对，
有的时候你在用这个英语作为一种工具去学另外一门技术的时候，英语本身会得到一个很好
的
提高，
对的，对的，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有时候比纯学语言要好，
对，表演又是一个人和人交流的东西，不是我在学习其他一门，比如说学习医学或者学可能有很多书有很多单词，但表演本身是一个人和人在交流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用了这门语言。
那来到纽约电影学院之前可以说就是在表演方面还是没有得过特别正规的训练吗？
没有，没有。
那来到纽约电影学院之后，除了英语可能会有一些障碍或者困难之外，你觉得在纽约电影学院一开始有别的困难吗？
嗯，表演艺术本身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
嗯、
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嗯、
我以前学习新闻，
对啊、
我觉得传统的思维模式方法，然后突然换到一个艺术门类里边，
对，
然后再加上是在国外，
对，肯定有很大的挑战，
可以想象会有很多东西不一样。 但当时呢、嗯、我可能在 那个状态的时候呢，我自己没这个意识，但是其实过了半年过了一年我再来看它的时候呢，首先表演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你学习这个东西的方法和我们平时学习，比如说我学习新闻和学习新闻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科学、
嗯、
学习物理学习化学跟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它是感受的艺术、
嗯、
然后我们要用的器官都不一样，我们可能不要用脑子，要用
心
可以这样讲的要用很多，就是你的感受力，然后要很强，要很就很，但有很多方法来帮助你提高这些能力、
嗯、
所以有人说表演需要天分啊或者什么、
嗯、
那我也看到过很多很多有天分的人，在我一起学校的同学里边有些人的感受力是很强的、
嗯、
他的这种可以看得到，在很多训练里边很多，然后就会觉得这门艺术或者说这门这个东西呢真的和其他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的学习方法首先是不一样了的、
嗯、
然后每天要做的事情不一样了的。
会不会因为你怀揣着对表演很大的这个热情，然后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克服有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而且因为你说表演这门艺术跟别的学习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让你在学习当中其实会遇到挑战会小一点？
嗯，
因为你虽然是
我没有想过这个是困难，我只是说、
嗯、
哎呦这个东西不一样，好像以前的方法不灵，
嗯，
想问题不能这样想了，然后
那
会
不会很快适应呢？
会啊会，就但我倒没有想过说这个是困难，或者哎，我觉得好难啊，倒没有这种感觉、
嗯、
我只是觉得哎，这个方法不灵，那我换另外一种嘛，我
所以还是很快可以适应表演这门艺术的学习方式的。
对对，我没有任何这种拒绝的感觉，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我是觉得它是这样的，我要调整我自己是这样去接受它、
嗯、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没有自信，然后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不是那个总是怀疑自己，
自我怀疑、
自我怀疑，
因为可能身边的人可能他们会更有经验一点，
嗯，是本身就会说不上来，就是本身不是因为跟别人比的那种自我怀疑，有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没有做到没有做好你自己是知道的、
嗯、
然后你会自己怀疑我是不是没有天赋，
不适合、嗯、
我是不是没有天赋，我是不是不能做这件事情，嗯，
那遇到这种情况当时怎么去调节的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就是还蛮难过的一个点，但是后来我认识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舞者 dancer， 然后有歌手有作曲家等等，然后大家成为朋友，然后聊天啊或者什么，包括我的同学们等等，大家有交流更多的沟通，然后大家就讲聊说哎，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怎么样，然后说某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挺难过的，我好像觉得是有的时候会想说每天问他说哎呦这都常事儿。人家说我们经常会有这种经历、
嗯、
这是很正常的，当你 画家说我画这个，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天赋，
嗯，
但是这很正常，
嗯，
然后后来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
就
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后来慢慢这个心结就打开了，就觉得说哦就是自己不是孤单的，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所以慢慢就适应了。
对，有时候会怀疑，但是这也好像很正常，你既然怀疑那你下一次的时候就尽量做得好一点呗。
嗯，
那么当某一个事情或者某一个比如说某一个 moment 就某一个演出或者什么你做好了的时候，那我当时也会觉得哇我觉得对的
很开心，
还是对的，
很有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做这件事情的，
对对，就感觉自己还是被肯定的，就是自己当时的选择其实
对对对，而且不需要那个时候就是你不需要别人来说哎你做这个很好，我觉得哎你这个做到了，就不需要那个别人的鼓励或者是，
而是自我肯定的一个感觉，
而是自己就觉得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
那你在
那个时候是我觉得特别开心的。
是在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感觉？是在学习了
这整个过程当中吧，然后你会觉得哦我还是进步了的，然后现在看比如说半年之前的东西，然后你会觉得哦我还是进步了的，
嗯，
然后就会觉得哦
还是蛮开心的，
中间经历的这些东西无非就是一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嘛，那回过头来看呢好像觉得哎呦我还是进步了的，至少我在意识上我认识这个我对表演的认识，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我再去看别人的演出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很，我就会和之前有了
不一样
的观点，
一个
就是我在看这个东西和我之前的我没有从来没有学习过或者没有接触过没有做过什么的一个很业余的状态的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不一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收获感，
就是这一年的学习让你的思维方式对表演的这个看待的角度会有一些改变，
很多东西，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你说的很对，就是有的时候人不一定要太多的时候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就好了，就
是
就觉得每天看到自己的进步其实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也是很励志的一个一个想法，对，因为我自己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也说也会觉得说每个人毕竟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看到别人也只是他的一个表面嘛，但人其实还是比较了解自己的，看到自己的进步，今天的自己比半年前或者昨天自己有进步，就是一件很值得是开心的事情。
嗯，然后可以看到自己为，我们在做的，我在做的某一个工作在付出努力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满足，对不对？
对对对。
嗯，好，那谢谢刘毅给我们的这些分享。那我们先小坐休息，来听一段好听的歌曲。最近呢，也是毕业季。感觉一年一年毕业季很快啊，马上好像下个星期很多大学或研究生院都会举办毕业典礼，那毕业季是伤感的也是开心的，因为它是一个旅程的结束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那我们来听一首比较适合毕业季的歌曲，稍后回来。
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青春，纯纯的爱。 向，流水飞快，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7，您现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纽约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刘毅，他刚才在前段部分呢跟我们聊了聊他如何从新闻系转到表演，然后呢在纽约的这几年一些收获和经验的分享。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更多的去聊一聊他在纽约这几年的表演上的经历，还有他最近出演的《我们留学生二》这个续集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哈。那刘毅，我觉得从你的表演经历来看，其实蛮丰富的，有演过电影啊、电视，还有舞台剧、广告。有没有一段你觉得最特别的经历，或者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经历呢？
还有蛮多段的，
先挑一两个先说。
先说我比较开心的吧、先说我比较开心的，就是毕业之后我能就是找经纪人，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然后
是不是每一个毕业就是从电影学院毕业都要去找经纪人？
对，每一个人都会想要找经纪人，然后这个不管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美国人、当地人，他们也要找经纪人，就每一个你做这一行大概都需要有去找经纪人。那毕业之后呢，一般来讲就大家会花很久的时间去找一个经纪人，至少一段时间吧，可能不会立刻马上就有，这个也不分国籍、人种，全部都是一样的。美国人，我的同学们找不到经纪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是这样的。
但是你很幸运的很快找到了，对吗？
对，因为毕业的时候学校会放毕业作品，然后给那个请来经纪人、经纪公司的人来看，然后经纪公司和的经纪人呢，如果对谁感兴趣的话，他会跟学校讲说，我觉得这个人，我想和他可能会有联系等等等等，我们都不会见到经纪人，然后学校就会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就是要，就是都不是说我可以去找，但人家不会理我的。
就主要是他们找你们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因为我去找，因为太多的人在找经纪人，所有的演员、所有的人都在找这方面，就是艺术工作者吧，或者什么，都在找经纪人。然后那整个就是很 overwhelm， 就是很多经纪人是不会
去猜你的。
对。
然后讲一讲你是怎么幸运的被星探发现的。
没有，就是学校会放毕业作品，学校会把同学们的毕业作品给经纪人看，然后他们有兴趣。那时候我收到了三个经纪人，
哇，
对的信息。但我当时在国内在换签证， 哦，我当时很兴奋，然后我当时真的很开心，然后我觉得
等于这三个人都要抢你了那种感觉是哦，我可以去挑选的这么一个感觉了
倒也没有那么好吧，但怎么讲就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的比如说我的同学里面就只有我有经纪人，
就你们班上就你一个人拿到这个机会，而且不止一个，有三个机会，
对的，对的，
他们肯定都羡慕死了
但我的其他的同学里面就没有、不管他们来自哪里，真的就是美国人也没有。
那我觉得说明你的表演还是有天赋，或者说你还是很适合这一行的。
我不知道，但也可能是运气吧，可能某一个点让人家觉得他们可以赚钱了
他们看到你身上
有
发展的潜力，有
的时候反而就是可能是亚洲人，他们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有亚洲演员的需求等等，也会是一个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找到了经纪人，然后有经纪公司来找我，当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也是一个肯定吧。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对我来说，我还是很开心的。对。
然后跟他签约之后，就是说有没有说我必须签约几年？然后
没有，
没有。
其实这种经纪人呢，都还是从 freelance 开始的。
OK。
就是说有 case 呢，你
就是
还没有到那种签几年那种。
就是说，反正有这个机会就介绍给你。
对对对，只是说有很多就是，但这些工作机会是有 pay 的，是有钱的，是付工资的。这种是 professional 的，是专业的
经历，
对，
所以其实还是蛮好
的。我觉得会，当然会很好。那因为所有的人也都会想找，我不是说好像一下子就很怎么样，很怎么样的。然后
但是你，
但是我只能说，那个在那个刚刚起步，就是在我刚刚开始的
表演生涯，
对，就在我刚刚开始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我刚刚开始认认真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
对啊，
很大的帮助，
就觉得我这一步其实还是迈对了的，就是还是有别人的去肯定我自己的对吧，
我会觉得我要好努力对，我会有这种。
那之后有参加各种表演吗？就有电影啊电视，
有参加 audition 嘛，这种肯定就是每天，当然每
各种试镜，
对，就是会不停的去，不停去，有我就去，我从一开始就是有什么样的我能接到什么样的工作我就去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就也现在其实也会是这样的，尽量做我能做的，然后会有很多很美好的经历，比如说有一个西班牙的导演叫阿丹，他在西班牙是西班牙人可能都知道他，然后他当时在纽约拍一个短片，然后他因为他也在筹备他的长片，然后当时那个电影是我的当时我们经常一起拍片子合作的一个就是 director 导演，他在给他做助理，然后他当时他们本来的那个角色是可能是40岁左右的一个中年妇女的形象，然后是在 Chinatown 在中国城里中国城里边卖东西的那种小店里面卖东西的形象，然后后来我的朋友就说这个我认识的这个中国女生我觉得她演得蛮好的，然后她把我的演的东西拿给导演看，然后她说我跟她合作过，我觉得他是可以，他当然了他觉得我会是比较好的演员，然后就推荐了我，然后导演看了东西之后呢觉得可以啊，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一起来，
所以就把他
的
角色改
的
改了，
他就把这个角色改到了大概年纪轻一点像我这样一个年龄，于是我就跟他们一起，
所以是跟一个西班牙知名导演的这么一个合作经历
很好的导演了，你说知名这种我觉得我不好说什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导演，
对，而且其实还蛮好的一个机会，
对的。
那当时你去演这个中国城的一个商贩，你是不是也为这个商贩的角色有做了很多准备呢？
有，我这个其实角色很小，大概是主人公在纽约的一个旅程中间路途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可以这样来概括他，而我就是这形形色色中的人的一个，然后他在街上卖东西，然后我从来没有过沿街叫卖的经历，然后我觉得这样不行，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是卖东西是什么样的，
设身处地去体验一下，
我应该知道怎么卖东西。后来我就先是在 Chinatown 在中国城里边游览了一圈，我瞄到了一家店，
卖什么
呢？他们就是那种
杂货店，
杂货店卖那个 手机壳啦，帽子手套，当时是冬天，很冷很冷，纽约暴风雪的冬天，然后卖背包，卖有一些那个首饰，围巾，就卖这些东西的店。然后我就跟老板讲，我说我可不可以来这里做工，老板
免费打工
对，我说了，我说老板开始觉得不是，说我们也不请人了，我们有员工了，然后我就说我不要钱的，我说让我在这里
体验一下
待着就可以了。老板说就很奇怪，我说我是个演员，我说我需要这个经历，我下个星期可能就要拍，我的时间也不多，我不会打扰你们太久。他就说那我不付你钱，又觉得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你可以付我午餐
中
对中饭。于是他们就给我买了中饭，然后我就在那里
体验这个
对
贩卖的这个
大概一个星期
形象，
不到一个星期，就是反正从我知道我要去演这个事情开始我就去，一直到他们叫我去演了，
去演
开始要排练要去演了。然后我觉得当时冬天很冷很冷，哎，我还真的卖出去了很多东西我真的卖出去了很多东西，然后老板真的后来有想要给我钱。
对啊，这么漂亮的雇员肯定能够增加这个生意。
后来但是我也没有要钱，我就讲好了，我说了我是来这里体验生活，我就不会要钱的。
但你觉得这段经历对你后来演其实很有帮助对不对？因为你亲身体验了一个商贩去，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的 movement 就是你要很多的行走坐卧等等，还有一种状态，它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以前总会去想这个角色应该是这样这样，但其实这是不对的。当我真的在那个里边的时候，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我想
不一样，
假设的形象根本真的是不一样的。我有很多东西是让我自己就 surprise 到我自己，让我自己觉得哦原来这样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珍贵的。而且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就是下一次再有这种类似的角色我一定要这样做，就是真的是自己学习了。
这不是教育，这不是教训，这是一个经验，
经验，
对，
经验，
对啊，
就不是说卖，不是学习到如何卖货这种，而是学习对于表演
来讲表演的一个
这种东西。我觉得外在怎么样从外在到你内在的一个
就是怎么样进入角色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对的，可以这么说。
所以其实还是一段蛮特别的经历，也是对你之后很有帮助的，因为你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我觉得非常好，我一直都很感谢、这个、
会很珍惜这个机会的。
我觉得我太好了，我去了做了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演我们留学生微电影的续集二、
嗯、
啊，我们留学生二的这个经历哈、
嗯、
这也是其实跟你自己背景也会有一些相似，因为讲的是留学生的故事嘛、
嗯，
多少都会有一些共鸣。
嗯，
我们先聊聊怎么会找到这个机会的吧。当时他们是有也是招演员对不
对？
对，
是招演员，有 casting call， 就是招演员的信息发在网上、
嗯、那你怎么会想到对这感兴趣的呢？
我看到了在找Chinese actress，
嗯，
然后在找中国演员，然后我看到是跟留学生有关的信息，我觉得哎挺很贴合嘛。
嗯，
于是我就也是投简历，
然后去试镜了一下。
去试镜，
可以讲一讲这个角色吗？就是他这个主人公。
当然，这个角色就是这个角色就是这个主人公叫做小童。
哦、讲角色不是角色，我才发现我一直在说角色。
哎、那是角色吧
？Anyway， 这个主人公。
对，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小童，他是一个在纽约学习版画的学生。哎，这也是我也不知道版画是什么那个时候。我知道版画是什么了，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是
怎么去画
做出来的。后来我也是
去体验了一下，
我也是去找他们租了 production 嘛，制作人 Cathy 租了一个 studio， 然后这个工作室的老板就是画版画师。
哦，所以你跟
他
学了一下
如何画，于是我就在那里作画我现在还有几幅画是我自己
也学了新的技能。哎，也有收获
的是
的,
是的，我觉得就特别棒这种感觉。然后小童这个就是在纽约学版画，然后他的家里不是很支持他，觉得未来没有前景不能挣钱，然后就觉得不是很支持他，但是他又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学生，然后他又特别热爱这个，然后他就又特别执着，他就决心要自己卖画挣钱，打工挣钱，把攒下的钱自己要在自己的做一个自己的毕业展。一般的同学可能都在学校里面做毕业展，他就想把毕业展弄就是做到外面的画廊那边，然后他就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中间对，然后他的好朋友帮他募款， 然后一起去筹钱来办画展的一个故事，
然后最后办成功 了，还请了他自己的母亲来看展。
故事里边是这样的，
主人公跟你自己从我的角度来看好像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说
作为一个艺术
留
学
生，对，艺术留学生，然后
好像家里边
不是特别支持哈，
是这样的，
然后你很执着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是这样的，
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觉得很多留学生比如学在这边学金融学化学等等医学等等，家里边应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你在国外学习先进的科技，然后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前景。但是艺术留学生呢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就觉得他在国外学习将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好像很艰苦，无论是学画画作曲音乐还是舞蹈还是表演等等，都好像未来就是特别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家里人多半都不会支持的。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相比于同样都是留学生嘛，他们艺术类的留学生可能会多一个这种
挑战
吧。
那你觉得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带入自己的一些心境去进入这个角色？因为你有相同的一些感受吗？有些共鸣？
同样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做这个事情的学生都会很执着，都会很坚持，然后都会被家里泼冷水，我觉得这种感受是差不多的。然后比如说到结尾的有一段，那个小童和妈妈他终于办成了画展，然后妈妈还是很冷淡，就是觉得哦，那你自己能挣钱养自己挺好的，就这样了。然后那小童那个时候的心理，就我自己的心理，就是我有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哎呦好好呀，就是比如说
很开心，
很开心的时候，但是我家里人可能就给我淡淡觉得哦，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啊，我就觉得那这和注意身体有什么关系吗？就是
他们不能感受你的感受，就是可能从出发点或者是思维角度不同，
你觉得是想和他们分享
你
看这件事情很好耶。就小童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会想跟妈妈说你看我办成了这个画展，
想证明自己。
对，从那边回过来的信息，从父母那边回过来的信息就是哦，那你自己注意身体，他们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开心，好像还是看到你去找一个有一个工作每个月都有收入，这样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我觉得这种感受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小童的心理我估计和我
也是
听到的
差不多的
反应的这种心理应该会是一样的。
其实各有各的怎么说呢，各有各的想法和立场啦。从父母角度来说，他们可能更希望，
我觉得做艺术生的父母也会很不容易
他们可能觉得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找一份很稳定的职业，然后有一个很稳定的收入，但是从艺术生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其实各有各的怎么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作为留学生，作为学艺术的留学生来说，也不要因为这一点去感觉到打击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在其他方面你会感觉到自己受到肯定，在比如说朋友啊，或者在比如说当时经纪人找到你的时候，在很多很多时刻你会都觉得自己做的这一步是对的，自己应该去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刘毅你应该继续坚持
谢谢，我会的，我当然会的。
在节目还有最后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想我们可能还没有更多的说来得及说你的表演经历啊，或者是其他的感受。那此刻的你，刘毅，你有没有什么很想对听众或对留学生说的？
啊，我觉得大家好好加油吧。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如果天赋予你一份热情的话，就好好珍惜它。不是说你有天赋了，也不是说你特别厉害，有天赋的，有天赋的人太多了。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也不是谁的错，也不是你选择了什么东西，而是你真的就是你与生俱来有这样一份热情的话，你就应该做它，那这个东西就是给你的呀。我觉得应该好好，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人
珍惜它，
对，应该去更多的去做自己吧。就不管是父母也好，或者是社会上的压力也好，他们的想法毕竟是他们的，可能他们不能设身处地从你的角度去想去看嘛。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体来说，其实真正 开心的是做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很多东西都是观念，其实每一个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观念又不一样，可能美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观念又是另外一种，他觉得你就应该是这样，
对，
每个人没有觉得
会有一些思维故事，就是固有的，
对的，
固定进去了，
对的。但我们可能共同的经历是对于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社会环境下，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或者那个东西是好的，而另外一个可能就不如另一个、但实际上在另外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下面，另外一个可能要比我们现在在追求中要好很多、所以这个东西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思想观念价值观之下的这种一些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我觉得也没有很难，就不会很难理解。
其实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当你在另外一种文化环境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的平台上，你可能可以有不一样的感受，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相对会多元一点，
会多元化一点，就会更包容一点。然后我觉得从一个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可也许从现在来说看不到什么特别大的成就或者说特别高的收入，但是只要去用心去做，长远来说一定会有回报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好像有一个华裔的作画的女生，她好像就还获得了美国好像年轻人当中就是一个好像最高收入，进了一个那个什么富豪榜之类的。他也是一开始就是他一开始也是学画画，好像也是不受人理解嘛，觉得说你怎么去、好像跟这个主人公还挺像的，可能就是 以他为模板嘛。就是这个人他现在已经就是画的卖的画已经有很高的价钱，当然不是说这个标准去衡量就是好的，但我只想说你去坚持你做的事情，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一个很好的回报，或者是很多人会去肯定你的。
我觉得这个回报有的时候怎么讲，就我觉得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我在做这件事情而已，我没有就是我一定会想把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但是我没有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以后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真的就是我就喜欢做这件事，我想把它做得特别好而已、period 句号。
所以只要开心就好了嘛，对吧？
还是要好好做，我觉得
就是
这样，对得起你的热情和花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认认真真的好好学习好好做，因为就是还是不要辜负你的热情这种感觉。我觉得难得你一个人对某一样东西有，
你而且你找到了你的热情也
是
很是、
有好多人可能对其他东西都觉得这个心念没有那么强烈的热情，
对啊对啊。
然后我觉得如果有人对某个东西有如此强烈的热情，
一定要坚持下去，
好好
而且把它做
好，好
好
学，就是做好好做好好做这种感 觉。
非常谢谢刘毅，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事例。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很难去，就你也是很幸运的，有的时候很难去找到一个你特别为之疯狂为之去发光发热的一个东西、但你找到了，而且你会愿意去用你一切尽可能力量去把它做好，这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例、就非常有启发。有
但有一个你热爱的东西，有一个你热爱的东西，然后又很纯粹的你就是热爱它，就很不会特别容易的 lost，不会容易迷失，
不会迷失自己，
对，
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也会觉得我还是很感恩的，
所以我其实要祝贺你。
谢谢。
对，我觉得你也很幸运，同时我也很羡慕你、所以
谢谢你也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对、
对，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找到自己为之热爱的事情并且把它做好。OK、
期待大家关注留学生，我们留学生
这个电影什么时候会上？
一个月之后吧，
一个月之后就会上映。好，
在剪辑。
好，到时候我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方面的信息。
好的，
好的，再次感谢刘毅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也希望他的演艺之路越走越好。
谢谢。
好，那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小雪篱笆旁的不
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开始